工作、
侍奉、
家庭、
学习，
我快透不过气了。
您需要一片心灵的绿洲，一个主爱的拥抱，使您在凌晨路上再次与主相遇。让我们回归主前，沉淀心绪，等候主临，重塑生命。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蓉老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23课《自然与默观》。自然或者说大自然，一直是诗篇或者是说希伯来民族一个很重要跟上帝相遇的场景。具体的来说，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无论是亚伯拉罕他蒙召的时候他离开，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整个的旅程里面，他有牛还有羊，然后经过了不同的旷野，不同的地方，他们整个的族群，整个的家族就在大自然里面不停地向前，朝着那应许之地而去。而耶和华就在他们所需要的安营的地方，在需要井水的地方啊，让他们经历到大自然的丰富，大自然的缺乏。神让他们整个的民族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是说在不同的经历的里面，都经历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等候，也在他们自己的挣扎的历史的里面，特别是战争的历史的里面比如说派探子去看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在山上比如说在旷野起行的时候，云柱火柱，在没有水的时候这个领袖们要听百姓的怨言。所以大自然一向是在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的处境里面经历神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如果我们来到了诗歌智慧书，我们就会看到，特别在诗篇的里面，很多的时候诗人们观看大自然，有两个的很深的印象就会产生在诗篇的里面。一个就是敬畏，因为仰望大自然就看到了人的渺小，仰望了大自然就看到了那种浩瀚的伟大，而这背后就是我们那一位永恒而且伟大的上帝。所以大自然叫人的心会指向那大自然之上，超越那大自然的上帝。第二方面，无论在诗歌智慧书或者是在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大自然很多的时候也会有危险。大自然里面有很多的潜藏的危机，比如说敌人会来攻击，比如说走到一些的地方会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大自然会有很多的贫乏，而且有很多的艰难。所以呢，人在大自然的里面不单单是看到创造大自然的神，也看到他是掌管大自然的神。包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作者是这样描述的，红海是分开的，大自然的力量之大，但是大自然也成为以色列百姓很多的障碍，很多不能越过的难关。但是神是大自然的神，神也是掌管大自然的神，神超越大自然，神也在大自然的当中运行他的全能。所以当我们在23课来讲大自然跟默观的时候，其实是有两个焦点的第一个焦点就是我们要看到神超越大自然之上，一切万物 众生之相都是来自于这位创造的上帝，所以我们当敬畏，我们当赞美，我们当尊崇，这个也是诗篇常常有的主题。第二方面，人面对大自然带来的挑战，人的渺小，面对艰难、困难、缺乏的时候，人呼求上帝，人希望经历他的全能，而人在当中经历他就是那位拯救、引导、供应的上帝。那么这个是第二方面，在以色列的历史，在诗篇的里面，人一直在大自然里面经历这位又真又活又救赎又保护又指引的上帝。他在大自然当中指引人、培育人、塑造人。所以这一刻为什么我们在灵命的培育与塑造要讲大自然呢？因为从以色列的历史，从诗篇，上帝都在大自然当中培育塑造以色列百姓跟他的关系，而且塑造这个民族当有的一个子民的一个生命，就是在大自然的场景。当我们能够从这两个的焦点来看大自然里面的这种跟神的相遇，跟一种的默观大自然、观赏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是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大自然之美好万物四季这令人感慨，还有呢人生的一种在当中的随风而逝这种飘渺的感觉。我们会在大自然当中看到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进入大自然观赏，我们要增进跟上帝的关系是敬畏。所以进入大自然不是单单观赏大自然，而是在大自然当中对造物主当有的敬畏，对他的伟大的惊叹跟赞美。所以敬畏赞美是这一刻将要继续下去的焦点。所以日后如果你有机会看太阳升起，晚上满天的星空记得要学习的不是漂亮不是很美好，而是在当中找到神，敬畏他，赞美他，尊崇他。第二个方面是按照刚刚潘老师所说的主线，既然人在大自然当中与万物一样都经历上帝在其中的作为，那么我们就要看到神特别是透过大自然向我们启示他是全能的上帝，不论是他的拯救的全能，无论是他带领的全能，或者是他供应的全能，上帝的全能在大自然当中生生不息地运行，并在其间让人得以经历它。所以当我们能够带着这种渴慕进入大自然经历上帝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遇见神，我们就能够让他借着大自然在我们生命中有所作为。那么在潘老师继续讲下去之前，倒是想问问你同学，你最近有没有机会到郊外走走，或者同学你最近有没有机会在大自然里面经历到上帝与你的同在对你的显现。对于潘老师而言呢，大自然是一个我跟上帝交谈，也是我在当中可以聆听上帝一个很重要人生的场景。我们跟上帝交谈可以在教会里，比如刚刚潘老师跟同学们所分享的，我们聆听神的话语，聆听圣经，那么我们呢就会经历到跟神的交谈。我们想跟神祷告，我们听上帝的话语，也跟上帝说话，这个是其中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圣礼圣餐，在上一课的时候老师跟同学们说，在圣礼圣餐的里面，我们也会听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会为着上帝的爱而认罪祷告回应感恩。所以在圣礼的里面，我们也会很自然的跟神交谈祷告回应神聆听神。大自然也一样，大自然的里面我们会自然的敬拜，会自然的仰望， 会自然的发出赞美，但是我们也在大自然里面听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我们听到上帝的伟大，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经历他的全能，发出感恩跟赞美。所以到大自然的里面，简单的一句话来讲，虽然刚刚潘老师说第一个就是敬畏，第二个就是那种的对他的全能的赞叹跟感谢，但是更重要的，这个就是一个跟神的交往。不论是敬畏也好，赞美也好，不论是感谢也好，不论是惊叹也好，这个都是一种跟神关系的经营跟相遇。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结论将要带下以下的内容。进入大自然就是跟神相遇，进入大自然就是经历神更多，经历神更深刻，经历神更全面，在大自然的场景让我们得以认识神。
永在的神耶和华，你是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你的智慧无法测夺。
疲乏的你赐下能力，软弱的你加他力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请收听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命培育与塑造，潘怡荣老师主讲。
在我过去小时候呢，我记得我的父亲他很热爱大自然，所以呢小的时候他常常呢就带我们呢去爬山，而且呢他很喜欢爬山呢，爬到晚上，爬到晚上呢就跟那个农村的那个这个种田的还有养鸡的那个农户就说，你们家的鸡呢卖我一只吧，我的孩子饿了。那其实我爸爸想吃烤鸡，那么他当场烤的，我们都没有说要吃，但他想吃，他就说我的孩子饿了，那么呢就把对方呢最肥的一只鸡呢选出来，当场就把它给烤了哈。那其实我只不过吃了一只小小的鸡翅，我也不是太饿，但我父亲就非常的满意那一天。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爬山啊，哎呀这可糟糕了，有一只鸡呢又要遭殃了，不知道是哪家的鸡，哪家的肥鸡呢会被宰了，这个都是我们心里有数的。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吃完烤鸡以后，小的时候呢我已经有上帝的观念，因为我的幼稚园呢是有宗教背景的，那么我晚上的时候当吃完烤鸡了，火也熄灭了，因为当场烤的，那么就看着满天的星星。小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的感觉，就是在那很遥远很遥远的星星上面应该是住着不是人的类似的东西，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想这么伟大的夜空，这样辽阔的大地，这个上面一定有个东西的。所以我想这个诗篇第十九篇啊第一到第六节这个是有道理的。我信主以后读到这个诗篇呢就说，对了，这个就是我小时候的感觉。诗篇十九篇一到第六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我心里就想，这就对了，就是小时候呢，我一看天上的物体，一看辽阔的星际呢，我就冥冥之中觉得有一个不知道是上帝或神之类的呢，一定是比这些是更大的。所以人被造呢，一切的造物呢都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就是把我们的心 指向造物主。亲爱的同学，在灵修学的研究跟历史里面呢，我们也不缺乏呢看到类似诗篇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经历跟描述，或者像潘老师那种的心情啊。那在灵修学历史里面呢，有一个叫做这个法兰西斯啦。法兰西斯这个人呢很有趣的，他其实是方济会的创办者。那么在他的灵修生活里面，跟他对天父上帝跟对创造者的经历呢，大部分都是在大自然的里面。他热爱大自然，那么甚至呢他做了一首歌叫太阳颂歌，他歌颂太阳兄弟。刚刚那个诗篇就是说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绕这边绕那边。但是这个法兰西斯呢，他的太阳颂歌就说太阳兄弟，他称之为哥哥或弟弟。总而言之呢大自然这个太阳是他的兄弟啦。那么当然呢，如果这样的话，月亮就是姐姐啦，或者是妹妹啦。所以太阳兄弟，月亮姐妹，还有呢繁星弟弟，还有呢水姐姐，火兄兄，火兄兄就是火兄弟，还有呢大地母亲。你看这样的一个法兰西斯，在他跟神的关系里面看大自然呢，除了诗篇的诗人所说的，就是大自然借着受造物把人的心指向上帝。那么大自然在灵修传统或者灵修学的历史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透过大自然的万物生命呢，我们体察万物有情。潘老师再说一次，除了像诗篇的诗人所说的，我们借着大自然默想造物主的伟大，我们更借着大自然的生命呢，发现万物有情。你看这个法兰西斯，太阳兄弟，月亮姐妹，繁星弟弟，水姐妹火兄弟，大地母亲。哎呀，他把这些人都把这些东西动物呢都称兄道弟了。你还没有看他其他呢这个赞美大自然当中的各种的动物啊花草啊，都成了他的兄弟姐妹了。那么这种大自然有情呢，他在讲什么情？其实呢就不是他跟月亮呢真的有那么的感情。他看到神在万物其中将他的爱安置在那里，神把爱赏赐给了大自然，用大自然供应万物，用大自然承载生命，神的爱运行在其间。所以当这样的时候，我们来看大自然的默想退行的时候呢，我们又多加了一样，除了刚刚潘老师所说的是那种敬畏，还有那种感恩赞美以外呢，那么就是对这份爱的深深的一种安息。所以当我们还不知道这些灵修学的传统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你到田野间看到满片野的稻穗，看到野地的花草，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当然你会想起经文了，就是说野地的花草或者天空的飞鸟，神怎么照顾他们。这个的经文一样的，也是在说上帝的爱遍及万物，上帝的爱运行在各个大自然的角落，诉说着他对生命的爱跟保护跟那种的祝福的美意。所以当我们能够再从第三个角度来深思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进入大自然有一种安息。这个安息是知道尽管白天黑夜，尽管四季运作，四季运行，尽管春秋运转，或者我们在秋天的时候收割或者在夏季的时候呢看到盛暑，我们都会看到一种生命的展现，我们都会看到神的爱借着不同生命的展现呢来呵护我们，来祝福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这么美的地球，给我们有一个这么美的世界。 所以很多的这个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很多人的默想呢，到大自然里面呢，都是在默想生命与爱，生命与爱，这就成了一种默想的主题。为了让我们的同学呢进入到大自然呢，不要只是观赏美景，也不要只是在那里呢感觉人生消逝，时光飞逝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透过圣经跟大自然有结合。潘老师在这里就教导了很多的教会带领弟兄姐妹到大自然里去默想观赏，或者说是默观的人呢，他们怎么样来运用圣经，能够在大自然里面呢更好的跟神相遇，更好的在当中呢能够体会神，经历神。潘老师大部分都是建议呢，最好能够选一两篇诗篇。一两篇的意思就是不要单单一篇有一篇的诗篇可能是跟神呢创造万物的独特创造万物的美丽创造者的那种的精彩有关的，那我们在当中呢可以看到造物主的伟大，造物主的智慧。那么这样的一个诗篇呢给弟兄姐妹当他们进入到大自然观赏或默观的时候呢，他们有这样的诗篇在手中呢，更容易去看到神在大自然的当中。那第二篇也是诗篇，因为到大自然当中灵修，或者到大自然当中默想，默想圣经，默观大自然呢不要太长，经文真的不要太长选一段小小的一篇或者是半篇也可以讲到呢过去诗人呢或者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里面一些领袖所做的诗篇，他们怎么在大自然当中颂扬他的能力，颂扬他的保守，颂扬他的引导，那么呢也颂扬他的拯救。那这样的诗篇呢要看看你这次所带领的退行的人，或者在大自然当中做灵修的人呢，他的处境是什么，他的需要是什么，那么可以给他们几个选择。所以第二部分呢是比较一个的有选择性的第二篇诗篇你可以预备三种，一个是跟引导有关，一个跟供应有关，一个跟保护有关，那么全部都是在大自然里面发生的，神怎么引导他们走大自然里未知的旅程，经过旷野沙漠黑夜神怎么在他们缺乏匮乏的时候供应给他们食物跟水，神怎么用神迹奇事引导他们。那么这些都是在做大自然默想跟灵修以前呢需要有充分的预备。如果你说我是个人去的，那没关系，你一样一个人可以预备这两种诗篇，就是带着去到这个平原，或者去到这个海边，或者你带着就去到山上带着去到你熟悉的柳树下或者溪畔，只要你熟悉的可以亲近神的，你就带着这两篇。第一篇是引导我们的心，以赞美为开始，以敬畏为开始。第二篇就让大自然跟诗篇跟我们最近的经历跟我们的挣扎可以结连在一起，在那里一边读神的话，一边借着大自然来思想神的伟大，神的真实，最后可以写下一点点的祷告。那么这个是在大自然灵修里面潘老师特别鼓励同学要预备好经文的。但是刚刚呢潘老师还特别提醒说，在灵修传统里面对于上帝的眷顾之爱，那种运行之爱，赐生命之爱，祝福之爱，因为它是那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这样的一个主题的默想怎么在大自然里面来从事呢？潘老师可以给同学们几个经验上的建议。就是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带退休会的时候，是我的学生们，我就跟学生们说，那现在我们出去走一走，到户外走一走，那么你呢就仔细的看，仔细的感觉微风吹来也好，下着小雨也好，那么看呢野地的花草， 看天空的飞鸟，看自然的山川看着夜幕的低垂。总而言之，你就仔细看，那么看到什么呢？你的心里最感动，而且那一刻呢，你最感觉到上帝的爱临到，而且你最感觉到上帝在那里呢向你说话，你就停在那里啊。那么学生呢跟我去做实习或者去做练习呢有的时候都会比较陌生的，那么我就带他们做了一次两次，通常到第二次他们就懂了啊。比如说有一次，那一次是晚上，因为我们比较晚到那个的营地，那我们就是做大自然的默想还有大自然的这种默观。那么我们因为是晚上了嘛，就在营地里有一个房间，我们先读一篇到两篇的诗篇，读完了以后因为外面很黑，我们就不带圣经出去了，但是那些的诗篇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重复的背。因为我建议同学不要太长啊，有的时候是一篇诗篇里面三节圣经背着就可以了。就那天晚上我们在晚上就出去走的时候呢，有一个同学呢他就看到了在那个昏黄的灯光底下有一朵小花在一个峭壁里呢生出来，因为那朵小花是黄色的，那么灯光打下来加上有一点点远方的亮光呢，那朵小花格外的显得美丽，格外的显得显眼。哎呀，等于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小花就觉得它是整个晚上的那个峭壁的焦点啊。那么这个学生他回来以后就告诉我说，他突然呢在看到那朵小花的时候，他想到自己最近的感慨，说他自己呢长得不漂亮不起眼，然后呢也没有男朋友，单身一个，没有人注意他。那么呢旁边呢都是巨人，都是能力很强的人，平时也没人留意他。但是当他那天晚上他到大自然里面看到灯光很昏黄幽暗的灯光底下那个小花的时候，他突然有一个领受，就是上帝提醒他，这小花真是美，虽然你是峭壁上一朵小花，但你在我眼中之美，你是焦点，你的美好你自己看不到这样的一次的经历，就是大自然里面我们借着默观借着观赏，那我们体会到神借着大自然告诉我们，我们是宝贵的，他爱我们的，我们的生命在他手中是极其的珍宝。所以亲爱的同学，如果最近你有空，潘老师鼓励你可以按着潘老师所说的，怎么样带着圣经到大自然里面有默想两篇，怎么样借着在大自然走走观赏大自然，看到神对我们说话看着神怎么借着一些小小的大自然的被造物来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爱。希望你有这样一个惊喜的旅程，神在大自然当中有话对你说，愿神祝福你。
亲近你，心要亲近你，亲近你，心要贴近你，亲爱主，在你荣光中不住亲近你，不住敬拜你，亲近你，在干旱之地，亲近你，聆听你声音，主我愿贴近你。